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敬拜神。这个主日开始呢，我们会开始另外一个系列，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系列。我们在前阵子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系列，现在我们进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系列。换句话说，我们在之前2015如果没有记错，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讲这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呢在还没有讲这本书之前呢，我稍微给你们一些概论啊。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呢是在哪里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啊，是在这里，这里呢是现在的希腊啊，在欧洲那边，欧洲。所以呢保罗呢从这个特罗亚这边来到菲利比，后来因为他被人关进这个监牢之后呢，后来释放之后呢，他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当然他在帖撒罗尼迦时候呢也遭到人的逼迫，我们后来继续往下走，好，来到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帖撒罗尼迦这个城，这个帖撒罗尼迦城是到底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呢？让你稍微知道，它是在马其顿啊，是在马其顿，那个区域呢叫做马其顿啊，下面呢是叫亚该亚。那么呢是由一个马其顿王啊重建的，那么呢以他的妻子来命名的，他的妻子叫做帖撒罗尼迦，而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啊。那么呢当然接着下来，当希腊国消灭之后呢，就由这个罗马所统治，所以罗马就征服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后来呢就把它设立为一个自由城啊，自己能够自治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成为内马其顿省的这个首都，而且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而且有地方的官，也是罗马总督的一个住处。那里的居民呢大多数呢是希腊人，当然有不少的这些罗马人还有这个犹太人，所以是外邦人呢占多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当时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怎么样到那边呢？是在第二次啊慕道的时候呢，就来到菲利比城之后呢，就来继续往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刚才我已经给你看了那地图，对不对？那么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啊，在犹太人的会堂按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保罗就是每次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先到会堂，会堂就是这些犹太人聚集的敬拜的地方，在那边跟那些犹太人讲解圣经，证明主耶稣的的确确就是那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基督。虽然是短短的三个星期，但是保罗呢跟他们的关系呢相当的亲密。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呢，他跟他们的关系好像是父亲带孩子或者母亲这样的一种关系。好，所以呢他们的成员呢大多数都是近迁的外邦人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呢这个犹太人。这个你可以从使徒行传十七章四节里面看到，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腊，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贵重的妇女也不少。所以呢他们都是希腊外邦人。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书的这个背景呢你就知道了。那个书呢当然是保罗所写的，他以这个提摩太跟希腊联名一起写，那是在主后51年，然后地点呢是在哥林多写给他，因为保罗在来到底下哥林多那边，然后写信给他们。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纠正他们对主再来的这个误解。那在前书呢主耶稣有讲到说主耶稣要再来，对不对？主耶稣要再来，所以劝那些人不要太过失望，他们的亲戚啊已经离开世间，不要失望。他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些死的人呢要先复活，所以叫他们不要失望，要有盼望。但是因着他们听到保罗这样子讲呢，哦，主要来了，他们就以为说哦，现在就要来，很快就要来了。 因此这样子呢，他们有些人呢，甚至呢不要做工啊，但闲着懒着等着主耶稣再来。所以呢，这边就纠正他说，主要来一定有一些迹象的，有一些征兆的啊，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地基督大罪人啊。等一下你看记载有末世的这个大罪人，然后也安慰纠正信徒的生活，说你们不可以闲懒不做工，你们还是继续的做工，然后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虽然那个是在大概主后大概51年啊，虽然我们等了整两千年，但是你别以为说啊，那是真的是假的，主真的会来吗？圣经怎么讲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呢一日，所以换句话说，一千年对主呢是吧，它叫一日罢了，两千年多少日？两天罢了。因为在神是一个永恒的神，从这边看到那边，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主要再来。所以特点呢，啊，刚才我已经讲了，是记载有关末世的大罪人呢，而且帖前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比帖后呢来的亲切啊，来的亲切。那么另外一点呢，他前后书呢都没有引用旧约，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都是外邦信徒，所以外邦信徒呢对旧约呢不了解，就犹太人呢对旧约了解，所以保罗会引用，但是这边大多数都是外邦人，所以他没有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最后呢是这本书的大纲，第一章呢是讲到说因主来的安慰，他们目前在这个患难当中，被逼迫当中呢，所以讲到现今的苦难，但是还有将来的这个荣耀。第二呢，纠正主再来的这个观念，说不是现在。哦，主再来的时间呢有这个征兆的，那么要叫他们有盼望。啊，第三呢，因主再来的这个劝勉，所以他们要忍耐等候，而且要安静的工作。好，那我们就开始啊这个第一讲呢，我们会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活在逼迫患难中。活在逼迫患难中，什么是逼迫，什么是患难呢？逼迫呢英文是 persecution， 而逼迫是指的遭到他人的这个迫害啊 persecution。 所以呢最明显的，如果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那边，这边讲到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逼迫 persecution。 那么呢患难呢，患难是什么呢？患难呢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挤压，是挤压的意思，是包括逼迫还有生活中其他的苦难。所以呢讲到患难的时候呢，这是指到逼迫那个这个外邦人，那些不信主人逼迫基督徒。那除此以外呢，也包括生活中其他的这个苦难呢。我们看一看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6节啊，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啊，大难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患难啊之中的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啊！啊，这个是讲到当时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所面对的东西。他们虽然面对这个逼迫，他们还是相信主。那个逼迫是什么呢？来到使徒行传17章5到6节啊，讲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啊，召集了些市井匪徒匪类啊，搭伙成群啊，耸动客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呢，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着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你看他们讲说这些人要搅乱天下，这些人要跟这个海上对抗，所以呢这个是很大的罪，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迫了，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个是讲到遭人的逼迫，那这个患难呢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生活上的。你看使徒行传7章11节说，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 遭遇饥荒，大受艰难啊！这个艰难呢，也是患难来的。好，讲到患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这是讲到当时呢，这个雅各跟他们全家呢，他们遇见饥荒，没有东西吃，所以呢，这个饥饿啊，也是成为一种患难来的。OK， 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我们讲这个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是指逼迫，包括其他的苦难，比如说你身体上的这个欠佳，身体上的这个疾病啊，那么你经历这个经济上的困难，那工作上很严峻的这些要求，人际关系啊，哦，比如说啊，男女朋友分手啊，面临这个离婚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也是一种患难，在你生活上一种的患难来的。所以呢，我们怎样面对？我们怎样面对逼迫？我们怎样面对患难呢？这里保罗呢，就在这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的面对。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啊，第三节这边怎么说呢？第三节说到，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啊！啊，保罗为着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爱心感谢神。接着下来呢，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啊，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呢，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在面对这些逼迫和患难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啊。当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呢，活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长存忍耐和信心啊。忍耐是什么意思呢？忍耐啊，它就是说在这个压力之下仍然能够坚立下去，仍然能够屹立啊，这个叫做忍耐啊。有些人讲我忍，我在这个压力之下我忍，后来呢整个人就垮，这个不是圣经所谓的这个忍耐。圣经所谓的这个忍耐呢，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能够啊，在怎么样大的压力之下呢，仍然能够承受得了 remain under， 还是能够在压力之下呢，还是能够承受得了，这个叫做忍耐。那这样子的一种的忍耐呢，不是我们所能够有的。这边呢，特别跟这个信心呢放在一起啊，你们有忍耐和信心。因为如果啊一个人单单忍耐而没有信心的话，有时候就变成一种无奈的这个忍耐，无奈没有办法，就是忍住下去。很多时候呢也会放弃。但是你有信心的话，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神的话语，你有神的话语来成为你的基础，成为你的垫底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问题，你就能够继续的有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来靠着它能够承受一切的压力。所以呢，信心跟个忍耐呢必须携手同行。当你从神的话语，你过去你知道说神是那位信实的神，神曾经带领你经历以前的那个考验，你也相信说现在呢我面对另外一种的考验，我还是可以靠着那位信实的神来度过，你知道吗？因着这样的信心呢，你就能够什么，你就能够安然的进去，你安然的度过。不单单这样子，你有信心说神一定会带你经过的，一定会带你经过的。有时候我们怕，比如说考试， 来考试，哎呀，不懂，每次考试不懂能够不能够过，我们总是那担心，就是后来你发现了，哎，小学六年级过了，后来中学中，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中三过了，然后呢又中五又过了，中五就是我们的 O 这边的 O level，O level 过了以后 A level，A level 过了呢，你机会就上大学，大学一年过一年过一年过，就是这样的过，对不对？神的恩典呢是够，你要在同你这样子的这个信心呢，就能够度过，而且神会给你那种的力量，让你在无论怎么样大的这个压力之下，挤压之下呢，你还是能够承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呢就因着这样的挤压呢而崩溃了。你像很多人，因为他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想方法，我就是靠着我这条这个牛力啊，我自己本身这一个能力来度过。虽然你能够度过，但是有时候呢，你实在是真的要放弃啊。很多时候呢，当你没有神的帮助，没有圣灵的这个力量，没有这个信心，你就说算了，整个人啪就完了。一蹶不振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对神的信心。你有对神的信心，神过去的带领，神现在会带领，将来也会带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就好像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他就是面对这么大的这个逼迫，他们说：“我们还是要忍耐，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呢，是真的，我们要向继续的依靠他，以致他们没有崩溃，还是能够有信心的来做成神要他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来看特别的这首歌，所以说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这讲的说在压力中仍然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呢，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然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不是什么缘故。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因为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所信的是可靠的。在绝望中仍有盼望，是的，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在冷漠中呢，仍然有关怀。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把你冷漠掉，但是呢，因着主的爱，你说他虽然对我冷漠，但是我因着主的缘故，我还是要爱的啊。这个就是不同。那么在困境中呢，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死亡会有生命吗？不可能的，死就是死。但是在信徒里面不是死啊，只不过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境界。你看到吗？死就好像一扇门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更加光明，比这个世界上更光明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死亡，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一切的逼迫、一切的这个患难的时候呢，记得要继续的忍耐，继续的对神有信心，神一定会带你安然度过的。不单单这样子，在逼迫患难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啊，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第五节啊，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的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这边讲叫你们可算配的神的国啊，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要配的那个国的吗？要配的，怎么配的呢？就是要按照主的要求来行。如果主要我们受苦， 要为他的名来受苦，你一定要受苦才配的。就像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戏剧里面或者电视里面影片里面看到啊，有个国王啊，他要把一个女儿呢嫁给人，他就招募世界上所有的人，有没有任何一个男士你要不要娶我的这个女儿？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必须要把那个怪物或者那个巨人呢给杀掉，你才有配的来娶我的这个女儿，就是这个公主。哇，所以那个男的他就赴汤蹈火了，无论什么危险都不怕，就去把那个巨人或者把那个怪兽呢给杀了。啊，这他愿意付出那个代价，这显示他有那种心啊，他要跟这个公主呢结婚。当他付出这个代价，当然也表示他有那种的勇气，他有那种的计谋，他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桩婚事，他宁可舍弃一切，他宁可冒着的生命而去做。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我们的救恩是免费的，主救我们。但是要进入这个天国，要进入这个他的国度里面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我们的整个生命的。你别以为我们做信徒呢来这边信呢就每个礼拜来这边做就是这样子。是的，目前为止是这样，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遭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遭遇。我常常说，如果你去中东的话，你以为做一个基督徒是这么简单的吗？你以为是坐在这个座位上每一天在点头说是吗？这么简单吗？他问你，你要不要信主？你讲你要，好啊，你把你的头伸过来，你赶快把你的头伸过来，他不让你看了，就是这样的。你敢不敢？你说我怕。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怕，你跟我都会怕。但是呢，如果真的是需要为他付出代价的话，你必须要付出代价，以致你能够配得进入他的国。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看，腓立比书1:29这边说：“因为你们蒙恩啊，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什么受苦啊！你要受苦，要受苦的。这个救恩就显得什么可贵？你以受苦来。”不是赚取这个救恩进入这个国度你就发现这个救恩是特别的，特别有价值的。不单单这样子，在启示录里面讲到2:10，你务要至死忠心要到死都忠心你不可以说我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主啊，我考虑，没有这回事的。你至死忠心呢，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就忠心的人才能够得到这冠冕。如果那些到一半他说我不要信，会不会得到啊？你看马可福音8:38，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换句话说，主不认你，不认主，主也不认你。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可贵，这个一心一意的。而且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21:18，唯有胆怯的 fearful， 你 fearful， 你不敢承认，你不敢认主的名，你不敢为主牺牲，不信的、可憎的、杀人淫乱的、行邪术的。扫罗王他走去找邪术，做那个教鬼的这个妇人， 那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啊，那些整天说谎话的没有事情的哈，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审查自己。他们的粪就在什么烧着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啊！我不是说你偶尔你不小心，或者说你有时候你印着特别清晰，你说谎一两次那个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常常毫无顾忌的这样子说谎的话，你要注意，你的生命出了问题。那些胆怯的，你不承认主的，你怕为主做见证的，不认主的，你的这个救恩呢出了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道路呢，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勇敢的为主而活。有一天你跟我要面对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做。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就是那么简单。没有说可能我要跟随主耶稣没有了，你跟随你就跟随到底，即使要付上你的生命，即使要把你的 CPF 全部拿掉的话，你也要付出，你知道吗？不要说啊，我还有很多钱在那边，你拿我的钱，不可以，我不要信你，我告诉你，你的救恩会出问题的。你肯说我愿意为主牺牲，牺牲身外物，牺牲自己的这个性命，为了要跟随主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另外一点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逼迫、这患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等候神公义的审判，就是在这个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这个明证。是的，我们在面对人逼害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一天逼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做怎么样做。我们希望这个逼迫能够很快的结束，但是它却好像每一秒呢都是很永恒那样，不会过去的。而且那些恶人啊，仍旧在作恶，仍旧在逼害人，那怎么办？你就要等候了，等候神的这个审判。神的审判是这个审判是什么呢？你看在第六节那边，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你看患难，你加患难，加那苦难在你身上，他也把这个苦难加给这些人。你讲神啊，这样子不是你很残忍吗？不是的，这是他应该得的份。而且到最后啊，你看第九节啊，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这个讲的是永远的沉沦啊！当然，我们讲这个永远的沉沦是指到的，他们会最后呢被惩罚，然后被安置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啊，硫磺火湖里面。而我说硫磺火湖呢，那个地方呢是有火的啊，那么讲硫磺火，火是烧住的，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硫磺啊，它烧住的时候，你吸进那种气啊，是很难受的。因为我是曾经做过老师，我知道我当我们烧那个硫磺的时候了，啊，硫磺的时候那种的毒气啊，很刺鼻子的，吸进去呢，你就不能很难受了。那么这个呢，烧这东西呢，是永永远远的有火。而圣经说也有虫，那么呢，这个东西呢是讲到永永远远的，不是一段时间，或者说了一段长时间，他们便灵魂消失，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讲的是什么？是永永远远的，而且有知觉的，你灵魂 是有自觉的呢？就像那个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台主啊，当他进入那个火湖里面，当他进入这个阴间里面的时候呢，他觉得啊，我很苦干啊，苦干啊，快叫这个拿撒路拿一点水来沾在我的石头上，所以他可以感受得到，他觉得很热。所以这些恶人呢，他们到最后呢，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那当我们讲的这个恶人啊，这边是哪一节呢？是第八节呢，要报应啊，不认识神啊，啊那些通常人叫做不认识神，这些是外邦人啊，不认识神，你对神不认识，但是呢，神已经透过这个万物呢，自然呢来向世人启示了。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因为主耶稣的福音不听从啊，最后的地方呢，也是那个地方。你说，哎，我没有作恶啊，我没有去逼迫其他人啊，但是呢，因着你有罪，因着你得罪神，你不来到他面前，你必须要等候神这个公义的审判，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呢，那里呢是有永远的沉沦，而且离开主的面和他的全能的荣光，离开主的面，没有主的这个慈爱了。现在主有这个向你展示他的慈爱，他说你来，你来接受我，你就能够得到他的这个救恩。那到时啊，你离开主的面，主不眷顾了，主不看顾了，那么他全能的这个荣光，就是没有在这个救赎的机会了。你那时候你在地狱里面，在这个硫磺火里说，主啊，救救我，最后一次机会。Sorry， 没有机会了，没有了。就趁着这个时候，你跟我来接受，那这个才是最好的这个抉择。你有机会，你要来相信，不然的话，就会有这个主的这个审判在等着。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24:44，王又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入呢，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这个硫磺火湖啊，这个是为给这个魔鬼啊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当你进去的时候，不单单是人罢了，那鬼啊，那魔鬼啊陪伴着你，是这样子一个可怕的地方，没有神的同在的地方。而且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听到这种东西的，我们就被警惕，快快来相信，因为神的公义的审判呢，的的确确会临到的。因为有句话说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啊，时辰未到，今生不报，来生必报，迟早必到，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人一定遭受到神公义这个审判的。这个是对于恶人，对于信徒呢？对于信徒是怎么样呢？你看，在这个第七节那边，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里显现了，这边是要同得平安啊！啊，信主的人就能够得到平安。什么平安呢？在主里面那种真正的安息。有一天呢，主要来接我们，那我们就进入那个安息里面，不再受这个世界上人的这个搅扰，人的迫害，乃是有生命中的安息，生命中的安宁啊。而那个地方呢，是好的不得了的，好的不得了。你看哥林多前书2:9说，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那东西你看不，你想不到的，那是好的不得了的，是不是？好像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这个胎啊，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啊，那个胎儿呢一定讲了，哇，我很喜欢我在里面，哇，好像这个安乐椅摇来摇去，又温暖，对不对？哇，但是眼睛前面是哇，这黑漆漆的，但是他很喜欢哦，他很喜欢就在里面了、哦。如果给他有机会，他就继续的在母亲的这个肚腹里面呢，继续的生活。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他一打开的眼睛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哇，这个世界比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漂亮的不得了，对不对？是他想都想不到的啊。照样，你跟我也是一样，你以为今天这个世界太美好了，太美好，真的是美好，是的，也很美好，因为是神创造的，但很可惜被罪呢所污染了，罪的结果呢是显示在人的这个行为上，人怎么破坏这些环境，无论这个森林的好，无论海洋啊陆地呢，都遭到人的破坏，都是因着人的贪心，人的自私，以致这个整个地球呢就遭到破坏了。那神说有一天这个地球呢一定要更换，就好像衣服啊旧了，鞋啊旧了，一定要丢掉换新的，那一天会来到的。所以呢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国度了，降临，神的国度降临了，好，那个是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地方呢是美的不得了，比现在更加美。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谁要眼泪了？没有人要眼泪了，每一个人都要欢笑。谁要死亡呢？没有一个人要死亡的，我们要长生不老。而长生不老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长生不老。悲哀，谁要悲哀？谁要哭了？谁要疼痛？没有人要。但是感谢主，在那一天当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会过去。那这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安息，我们将再进入那个安息里面，那这是美好的。虽然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时会面对一些患难，有些面对一些逼迫，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他要为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这个荣耀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存着信心来等候。你虽然你现在面对一些苦楚，面对一些艰难，但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主会为你预备一个更美好的、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好，第四点，我们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呢，你要知道，有一天呢，因着我们的缘故，主要得着荣耀与称赞。你看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是的，现在你面对苦难，现在你面对一些问题，你觉得很辛苦，但是呢，如果你肯靠主的恩典啊来度过，你有的忍耐的心，你有这个信心来度过的话，哎，你就发现到，你就彰显出主所赐给你的那种的这个刚强啊，这个刚强是世人所没有的。有一些人啊，他们一点点东西他们就放弃。有一些人，我看过有一个人，他手这个手呀，可能是右手稍微的有点残障啊，他就很自卑，整天的低头丧气，一个本来是 身体相当壮的，但是呢却驼着背样的，很没有自信，他也不愿意来信靠主。但是我跟你讲过一个那个 Nick Vujicic， 对不对？他生出来啊，这一团肉罢了，这个身体罢了，短短的这个手还有他的脚，本来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讲对班上的人呢，这是残废的人，不用活了，甚至呢，也父母呢可能就把他丢在一边。但是呢，他们父母是信主了，没有对他失去信心，没有对他失望，培养他。他年幼的时候呢，他没有相信主，他也对自己失去信心，他甚至啊要自杀。他怎么自杀呢？他跳进那个一盆水里面，要把自己淹死，但神不让他淹死，他死不了，又走出来。后来他相信主，主呢就使用他，主的话语就坚固他，他就开始见证，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后来这个人呢，我看就这么高罢了，这么高罢了，就是这样子。哦，他实在是蛮有神的这个恩典，蛮有神的见证。他呢，能够所谓的这冲浪射病了，我从来没有射过了啊！我在 internet 里面我就射过了啊，这个真的冲浪是没有射。他你丢他进这个游泳池啊，他在那边摇来还会游了。你加足球啊，他用头上还会顶了。不单单这样子，他还可以了成家、结婚了，跟结婚还有几个孩子啊！哎呦，这样子一个，他神的恩典。真的是因着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神的名字得到什么？得到荣耀啊！那你跟我这么样健全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更加荣耀主？应该的，更加要荣耀主。当然我们所荣耀的地方不同，跟那个不同，他的更加明显。那你跟我不要丧气，你来在哪一方面你能够靠主胜过的话，你就靠主胜过。神呢，要从你身上呢得着一切的荣耀。当人看到主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你所做的东西实在是奇妙。一个这么软弱的一个人，你既然能够把他提升到成为一个这么样有这个能力，这么样能够见证你的一个人，实在是料想不到。为什么？因为有主的灵在他心中，有主的力量，有主的话语，那你必须要有主的话语，主的灵在你心中，你才能够胜过突破这一切人的这个局限。好，我们求神带领，让我们常常都要记得，我们是要见证主的，见证主，你的一举一动都是要见证主，不要放弃。你一放弃的话，人家说：“哎，你看基督徒啊，哎呀。”都放弃，基督徒你看你看又是这样，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不要这样子，你说我要靠主坚强，我要靠主忍耐，我要靠主有信心来度过，那么主的名呢就被彰显了，主就印着你得着呢极大的荣耀。最后一点，主赐下一切恩典，你看在第十一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按理啊，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他们在那种逼迫，在那种患难当中呢，他们应该躲躲避避，什么东西都不敢做，什么东西怕，哎呀，怎么可以人家要害我啊？我一定要躲起来，不可以做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不是哦，这边呢，保罗要为他们祷告，他们能够用大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还可以靠着神来继续的说做成这个大事啊！因着有神的力量，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大能啊！所以呢，主呢会帮助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我们到最后啊，我们成为他的工作，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好让神塑造你，塑造你成为一个有见证的，继续的能够行善，继续的能够有信心来过活。而且他不会让你自己在那边拼斗了，因为神会给你力量。腓立比书二章十一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应许，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是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不是的，是神给你力量，给你恩典，他的灵在你里面了，他给人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你祷告，你不要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智慧，你读书什么，读书也好，做工也好，你不要说我来自己拼，当然你还是可以拼得出的。但是呢，如果你靠着主呢，你会发现到不单单你能够做得出，而且得胜有余啊，得胜有余的。你看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这个很奇妙了，神在里面呢帮助你，加油加油，继续努力，你知道吗？他不让你放弃的，而神人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你要祷告神，依靠神，这是真的，因为有灵在我们心中，这是神的灵。你要这个神的灵吗？你来接受主耶稣，接受他，他会给你的力量，他答应我们他不会放弃，他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是的，主的恩典一定够用，主的恩典就好像那个水啊，继续的赐给你。这个世界上的挑战啊，无论多大的话，神的恩典呢总是会足够的。就好像我们有句话说，水涨船高啊，是的，水涨的时候呢，船呢会不会被它淹没？不会啊，它就跟着跑，对不对？所以神的恩典呢，一定超越过我们的需要的。越大的这个挑战，越大的困难呢，神的恩典就越大。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你觉得你很软弱吗？你来靠主，你越软弱了，他越你越依靠他，你就发现，哎。你就觉得你能够完成了啊，你能够在这个软弱世上能够显出神的恩典，你能够做出本来你不能够做了，但你靠主你却能够做出，所以显出完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济难逼迫你啊，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不怕这些困苦，我不怕这种逼迫，我不怕身体的这个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这个是好的不得了。你什么时候你软弱，你来到主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相信，我确切的深信，主一定会帮助你的，不单单今天，将来以后。每一件大小事情，神的力量一定够你用的。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来依靠他，有没有来向他支起这个丰富的恩典。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相信，让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他赦免你的罪，他就能够成为你心中的力量，能够在你心中运行，成就他美好的这个旨意。你在哪里有软弱，你在哪里有问题的话，你都能够靠他胜过的啊！这个就是在主里面这美好的地方，没有任何困难能够使你屈服的，你乃是能够靠主呢继续的刚强，继续的在风暴中呢屹立不倒啊，这个是神的答应。所以呢，我们活在逼迫患难当中呢，你不用焦虑，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将来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逼迫，你只要有存着这个忍耐还有信心，信心对主的信心，你就不会倒。你也知道说你也要预备心付出代价，基督徒的这个道路呢，不是一路都是平顺的，有时候会遇到风暴，有时候会坎坷不平的。那么要等候神公义的审判。是的，有人必害，我们觉得很不公平，但是神最后呢，他会按照他公义呢来报应不同的人。这是所谓的这个司法的公正的这个原则的审判是没有错的，我们都需要公平。当然主呢也会因着你的见证，你的经历而得着荣耀，让你的生命成为主的这个荣耀，成为主的见证。当然神不会离弃我们，神一定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一切。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知道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孤军作战，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陪伴着我们，你也借助你的话语来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靠你有信心。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所有的这个福气。我们求你帮助每一位信的，主啊，能够继续的靠你，能够刚强壮大。至于那些还没有信呢，主啊，我们继续的求你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求你开启他们的这个眼睛，让他们属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认识你，知道作为主你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被主你自己所看顾。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